自己顺着声音听了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刘妈就站起来了，
哟，
四姐，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大概又要过堂，大概李妖精上那屋去了，走，你要胆儿大的话，我领你偷着去看看。四姐一想，看看也未曾不可，好吧，就跟着刘妈奔那大屋去了。后面有个大窗户，虽然挂着窗帘呢，哎，有缝，两个人偷偷的闭住呼吸，隔这个窗户缝往屋里看去。四姐不看则可，一看这心当时就缩紧了，哪是屋子，分明是一座阎王殿呢。就见这屋子里面放着火盆，列摆着各种刑具，一个个呲牙咧嘴站着二十个打手，分立在两厢，正中央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当间坐这个小子个不高，横着下挺粗，长得饼子脸，大蛤蟆嘴，两个蛤蟆眼睛嘛又鼓鼓着，满身的武装，憋着枪，挎着刀。四姐认的正是那李三妖精李耀金，旁边还一把椅子，坐着一个人，细条条的黄白镜子尖下壳大分头，哎，文质彬彬的，一看也认得，二少李耀真。在李耀真的面前放着纸和笔，这块茶壶茶碗都摆着，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正中央挺身站着个小伙子，衣服都打碎了，身上是斑斑伤痕呐、啊。但是这个小伙子毫不畏惧，拔着脖子，挺着胸，二背倒剪，谈笑自然。这屋里头正对话呢，四姐把耳朵贴到玻璃上，仔细的听着，就要听李三妖精又拍桌子又跺脚。那是正问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再说一遍。
我说过十遍了，我叫方克龙，我父亲叫方光臣，红军十五支队的政委，你们问这么些遍有什么用啊，乐意杀就开刀，吃肉就张嘴，何必这么鸡毛子喊叫呢。
住口！我再问你，究竟你到李家须子来，你为了些什么？
方克荣一笑，这你还用问？我要想看看你们李家须子有多少军队，有多少枪支，把这个底弄到我们的手里头，我报告解放军，领着大队抄你这个王八窝，把你们斩尽杀绝。可惜我一时没有注意，中了你们的埋伏，上了你们的当，让你们给抓住了，这个事儿真是千古的遗恨。李耀真在旁边站起来，这小子愣装斯文，迈着四方步来到方克荣的面前。我说方克荣啊，你说话干净一点嘛，我们对待你够礼貌的喽。你看今天本来是心平气和的谈谈话，你为什么口出不逊呢？哎，方克荣，我不理解一件事儿。
那你说吧。
人生在世，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何乐而不为呀？你说你们为什么受共产党的煽动总要暴乱呢？事到临头，你说你后悔不后悔？哎，算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你年轻有为，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跟我三弟我们哥俩商议商议，就把你饶了。今天把你找来不为别的， 你只要服个软，认个错，当时我一句话，保证够意思把绑绳给你解开，有伤给你治伤，官升三级，你在我们李继虚的一带多好啊！没有土地给你土地，没有衣服给你衣服，没有东西，我们这有的是啊！哈哈哈哈！你说你愿意吗？呸！这口粘痰吐的，正吐的二少鼻梁子上。这小子当时一抹着粘痰，哎呀，你怎么这么不讲理？方克龙看了他一眼，无耻之徒，你是满嘴喷粪！你们这套把戏跟别人使去，在方克龙的面前狗屁不通。今天给我来个痛快！方克龙这么一将军不要紧，三蛤蟆气急了，这家一蹦多高啊，鼓着俩眼睛到方克龙跟前儿，
儿下。真他妈不识抬举，到了鬼门关跟前的你还不服软，我问你，你认罪不认罪？
不认罪。
你敢说三个不认罪？
不认罪，不认罪，不认罪，不认罪。
好小曹令，
李妖精把大战刀拽出来，那刀可真亮啊，
他恶狠狠地把眼一瞪，刀就举起来，我叫你不认罪，走！
旁边的李耀珍呢，过来给拦住了。老三，老三，等一等，
你拦着干什么？
哎呀，李耀珍把他三弟拽到旁边去，低低的声音：“老三，哪能这么便宜他呀？”他就希望这样死，你一刀下去不就都完了吗？我们留着他还要从他嘴里得些东西，见着咱们大哥咱好有个交代。另外咱娘不是说了吗，还要开个像样的大会，把他拉出去示众，你在这把他砍了将来怎么办呢？哎，压烟火
便宜他，就是将来执行我也得亲自动手，来把他压下去。
过来一帮人把方克龙推出去，这些事情四姐在窗户外头看得清清楚楚的，把他吓得那心从嗓子眼儿就要蹦出来了。哎呦，心里说话谢天谢地呀、啊，总算方克龙暂时算没死，但是他又一想，身边还有个流氓，不能太表露出来，赶紧一转身拽了流氓一下，咱走吧，怪吓人的，别看这个。流氓还直念佛，阿弥陀佛耶，造孽造孽耶，这又不是法院，这干这个干什么？刘二妈自言自语，嘀嘀咕咕，两个人又回到后院。这是要葫芦命人呐，给四姐做的赏饭。为了顾全大局，假装套近乎，四姐就扒拉了一口。临走的时候，又跟茶姐告别。茶姐是难舍难离呀、啊，含着眼泪抓着四姐的手，四姐。你常来看我们，还有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如果黑丑要没死，你或者听着什么消息，千万告诉我一声。要杀孩子，我整天开饭馆不出门，我上哪遇那个黑丑去？嗯，这么办吧，我要真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四姐也挺难过，要跟李三姑奶告了辞，平平安安离开了李家须子，按着预定的地点来到了山神庙。黑丑在这等着呢，为了预防万一，他把盒子枪端在手里头，躲在山神庙一棵树后头等来等去。哎，四姐回来了，
黑丑这心才放下。四姐见了黑丑之后，又一时把经过如实的讲了一遍。黑丑点头，告诉四姐仍然回到饭馆听信儿。黑丑迈开大步回去报告。咱们书说简短，见了江政委和八爷爷，黑丑就把打他的经过如实这么一说。所有的干部们一听，那么既然方克忠同志还没死，政委下命令吧，砸了砸了。八爷爷气得直跺脚，我说这怎么个理儿啊，怎么这么老方家辈辈的受老李家气啊。政委，既然柯荣还没死，抓紧这个机会打吧。江政委点了点头，同志们大家放心，上级已经批准我们这次行动，我接着通信员给我送了一封信，现在给大家读一读。
是啊，领导又来信了。
江峰在怀里头拿出封信来，高声给大家一念：察副大队游击队，亲爱的同志们，根据你们的部署，这个战斗的胜利是比较有把握的，我们完全同意你们攻打李家徐子的决定，希望你们坚决执行。另外你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一个是胜利以后如何借助这个形势开展工作，但是也要注意敌人正规军的报复。另一方面，如果战斗失利，你们如何转败为胜，避免和减少损失，要运用巧妙的战术，运用游击战争中攻打敌人碉堡的经验，根据敌我情况不能采取攻坚应聘的办法。为了配合你们的行动，军分区要靠近县城活动，警戒和阻击敌人，祝你们成功。哎呀，同志们听完之后欢欣鼓舞啊，真是一刻也离不开党的领导，领导对我们太关心了，每一步每一个行动都有领导直接的关怀。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同志们一致决定利用拂晓前攻打吊桥，冲进李家须子，只能抓着这么个机会。江峰呢，又根据这200多人重新做了部署，共分兵四路，抽出一部分阻击商城方面的敌人，一旦李家须子打响了，怕李耀龙领着正规军来支援，在那块把他堵住，这块由二中队长负责。第二一路包围李家须子，不使一人漏网。第三队是预备队，由江峰直接领导，以防不测。第四一队就是奋勇队，归八爷爷指挥。这奋勇队就是从游击队里选拔出来的，都是能征惯战的小伙子，20多岁，体格健康的，身经百战，都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另外江政委又调出2挺轻机1台60炮，专门给奋勇队准备做掩护的。一切部署完了，同志们兴高采烈，一个个擦拳摸掌，准备所用的东西。江政委传下话去，今天要饱餐战饭啊。哎呦，大家这个乐呀。也就是晚上1点多钟的时候，部队开始出发了。沿着金刚台的山路无声无息，像一条巨龙一样直扑李家须子。离着拂晓以前还有半小时，队伍就开到李家须子的周围了。八爷爷领着奋勇队偷偷的就扑到吊桥的左右，一个个手握武器往城楼上看着。江峰的指挥所就在前者方格荣藏在那个大树附近，这个地方地形很好，
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便于隐蔽。把那六零炮也架好了，两挺轻机枪也都架好了，战士们闭住呼吸，各按自个的职守全都埋伏下了。等啊等啊，这天还没等亮的时候，哎，突然李的须子城门出了动静，蹦着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见这十来个人走到吊桥上，回过头来朝着城顶上喊，要总管放心吧，我们哥们办事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指定到那就办成，你听信吧，关门关门。大家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原因说出第一张嘴呢，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江峰领着人运动部队包围李家须子，他们活动着，那么李家须子里头也没闲着，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是齐寸蛇，参加会议的药葫芦、支队长、中队长、二少爷、三少爷，也能有那么三十多人。李三姑奶奶在正中坐着，要跟佛儿一样。屋里边这些人闭住呼吸，听他这位王母娘娘的圣旨。李三姑奶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准备着天一亮要召开一个像样的大会，把老李家的佃户、附近的人全轰到稻谷场上去。在这个大会上要公开镇压方克龙，把方克龙活埋了。他在琢磨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谁登台讲话，怎么能把那些穷棒子给吓住。哎呀，开完会怎么执行，谁当监长官。想完这些事之后，他又想，李耀龙啊李耀龙，前者我放走了一个黑丑，哎呦，你说你这个厉害呀、啊！放屁长饭桶短，当着众人的面你叫我下不来台，这回你不再理这须子，我们也抓住个共产党，而且比那个黑丑还厉害，这回你奶奶要镇压镇压他，我玩的这手比你李耀龙那正规军还漂亮，我看你回来见着我有什么说的。他心里想的这他高兴，开这个会就是布置这个事儿。第一样他告诉药葫芦，明天在稻谷场开这个大会，由你来主持发言。哎呀，药葫芦一听就一皱眉呀、啊，这个小子一肚子弯弯道。药葫芦心里说话，我的三奶奶，怎么着抱刀杀人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啊？这我能讲话吗？现在什么形势？听说刘邓大军要进大别山，这李继须子能不能保得住还不知道呢。咱在这个时候开大会叫我讲话，让我担这个杀人的罪名，我受得了吗？这药葫芦眨巴眨巴眼睛，120个不乐意。他跟这李三姑奶穷对了，三奶奶，奴才有下情回禀。按理说主子这么重用我，哎呀，我是感恩戴德呀。不过，我恐怕我讲话不合适吧？这么大一个大会，这么隆重，李家的人不讲话。让我一个当奴才的讲话比比划划的，官之不雅。三奶奶，是不是换个别人合适？依奴才我的意思， 二少爷担任这个角色是最合适。二少知书懂礼，广见多闻，口赛玄和，满肚子的文章，他又是老李家的二少爷。三奶奶，您看奴才我的主意怎么样？哎，要葫芦花言巧语，轻轻的把这个责任推出去了。李三姑奶不好意思说别的，扭回头来看着李耀珍，呵，就见李耀珍把大背头一甩，眼睛都瞪起来。老耀，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参与这个事情呢？你们非叫我这洁白的双手沾上鲜血，我不敢，正话我不能讲。他一个不乐意，一百个不乐意。李三妖精在旁边急了，
二哥，我是什么事儿？这是你推他，他推你的，这么主要的事儿你们都不干，我干。娘啊，讲话的事儿我讲。
和他自报奋勇，药葫芦一看正好，谁讲我是不讲，赶紧顺风抄屁的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樊少爷是清区大队的大队长，又是堂堂的三少，你讲话是名正言顺，颇有说服力啊。三少，就这么决定，就这么决定。李三姑奶一看三儿子自报奋勇，当着这么些人也不好意思说别的，就这么定了，开大会由他主持讲话。二一个还得有呢，谁当监长官呢？这个没监长官怎么能行？老耀啊，我看你再不要推了，监长官的事儿你担当，次外让那些穷棒子参加大会也归你负责，你看怎么样？耀葫芦一看我是跑不了了，哎，管怎么呢，当个角色吧，奴才遵命。好，我就管这个事儿。三姑奶又说，二少啊，你也别推脱，每个人都有角色，你嘛负责写个稿，以清区大队的名义发一个布告，镇压共产党嘛，没个说明怎么能行呢？再者一说，我听说处死人的时候身上得背一个亡命的招子，那个招子没人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你也负责了。